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20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武汉在过去3日证实共有136宗冠状病毒新病例。人权观察呼吁香港立法会是通过修法防止大规模监控。华盛顿的香港人的团体呼吁在美国推广黄色经济圈。1月19号香港举行了天下制裁游行，而洛杉矶华人亦都加入联动，他们在荷里活山下集会举办洛杉矶和勇拜年大行动，为香港加油。一个刚刚从中国来的李先生这样说，
香港人就是为了大陆的，就是30年前那件事情，就是烛光晚，就是晚会啊，然后。
我看到香港人民为了大陆30年前那件事情举行烛光晚会，他非常之感动，所以今天他是特意来到声援香港，他希望香港的市民不要上一国两制的当。陈婷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过去三日里面，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卫生官员确认了136宗新的冠状病毒新病例。武汉市卫生委员会表示，目前该病毒的总数已经超过了200宗，其中包括北京的2宗新病例和中国南部的深圳发生的1宗。大多数确诊病例都被描述为轻度，但据报道有3人死亡。武汉这个中国第7人口大城市的医生已经加强对疑似肺炎病例的检查。卫生官员敦促慎重行事，但是表示并无理由恐慌。
目前我们已知患者的临床表现呢，一般以轻症为主。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说，目前患者的临床表现通常是轻度症状，他们追踪到的763名近距离接触者当中，有681人已经从医学观察之中释放出来，在近距离接触者之中未发现相关的病例，通过控制措施可以预防和控制流行病。香港立法会政制事务组20号审查8年来从未修改的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对此，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致函表示，香港立法机构应该确保该条例的检讨将会包括加强隐私权保护的修正。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察森表示，政府提出的草案太过狭隘，立法会有大好机会强化这部落伍的法例，向更好的榜样看齐，例如欧洲的私隐法规。李察森仲强调，严格保护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的方式，有助减轻大众担忧大规模监控手段可能蔓延香港。人权观察亦都对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表达关切，并且建议修改，以防止政府大规模监控。1月19号，华盛顿港人组织 DC4HK 响应全球20多个城市的反送中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官员。组织者希望民众多与选区议员联系，关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制裁的情况，表达美国民众对香港议题的持续关切。 DC4HK 在集会上面提出，在美国推广黄色经济圈的计划，香港示威者将会支持反送中和民主派的店家称为黄店，支持北京和港警的店家就是蓝店。 DC4HK 希望民众消费的时候优先考虑支持香港公司的产品，杯葛中资控制的企业。1月19号星期日，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的全球12个国家的至少20个城市和香港联动举行119天下制裁大游行和集会，大众促请美国尽快实施制裁，并且促请其他国家政府仿效美国通过类似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和中共的官员。洛杉矶华人亦都加入联动，他们集会荷里活山下举办洛杉矶和勇拜年大行动，为香港加油。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包括香港人和大陆人在内的大约100名洛杉矶的支持者集会著名景点荷里活湖公园，在巨大的荷里活标志之下为香港助阵加油。集会者手举各种标语和旗帜，表达力挺实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目标的共同的心愿。欧盟产业政策专员布雷顿加入到德国围绕住华为设备构成安全风险而进行的日益激烈的辩论当中，称依靠欧洲公司建立 5G 网络不会拖延期的推出。法国前经济部长布雷顿星期日就是1月19号在德国慕尼克举行的数字生活设计大会上面警告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说新的 5G 技术需要比上几代技术更加严格的安全的规定。根据路透社得到的布雷顿的演讲发言稿的副本，他说建立严格的安全条件不会导致 5G 在欧洲推出的延误。欧洲当然包括德国已经步入正轨，他们在欧洲的 5G 部署上并没有亦都不会迟。加拿大法庭在星期一就是1月20号开始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前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是否需要引渡去美国的案件进行第一阶段的听证。这个案件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愤怒，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摩擦持续不断，大众亦都担心这个案件会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会爆发一场科技战。星期六，中国最有名的网站头条一篇有关这次听证的文章后面，网民留下上万条非常情绪化的评论，说如果加拿大引渡的话，很可能中断中加的断交。这些虽然是对孟晚舟的个人行为，但这些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农历新年前的春运客流高峰之际，在湖北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武汉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新增死亡一例。北京、广东、云南等地相继发现多宗病例，中国当局星期日明显加强处置疫情和防护的措施以及宣传的力度，社交媒体上的相关的讨论大量增加。有维权律师将这次官方处理这次疫情的做法和胡温政府2003年应对沙士的时候是对比，并且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当局向社会公布武汉新型肺炎疫情处置情况等信息，对刻意隐瞒和瞒报疫情者问责。1月20号凌晨，武汉卫健委发布的疫情通报显示，18号至19号两日共新确诊病例136例，新增死亡一例。北京市大兴区发现两名有武汉旅行史患者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后，官媒央视新闻联播星期一晚间报道，北京市已经增加至5例，广东、云南等地亦都发现相关的病例。此前官方通报武汉已经有两人死于新型肺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都对疫情表示关注。此前北京市卫健委通报说，已经对44名密切的接触者实施医学监察，还未出现异常状况，而在其他地方亦都出现疑似病例的报道。源自武汉的肺炎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亦都有发现，泰国、日本、南韩已经发现确诊的病例，而越南、新加坡、香港亦都有报道说发现疑似病例。目前美国和新加坡已经在机场对来自武汉的旅客是采取检疫措施。德国要求签证的申请者如果是近期曾经前往武汉旅行应该主动告知。中国官方媒体星期日报道说，针对武汉肺炎呈现扩散的趋势，武汉市已经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加强了检疫工作，对旅客实施体温检测，对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强化进行日消毒和每班次通风。但是星期日下午从武汉到达北京西站的一些旅客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武汉上车前没有受到卫生人员的检查。美国之音星期日发传真给中国卫健委宣传司和交通部的有关部门，提出春运期间官方会不会在各地的交通采取检疫措施等问题，直至发稿前还未接到回复。 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15日的通报当中，首次表明该肺炎病毒是有限人传人，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通报话，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李刚19日对央视记者话，不能够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针对武汉肺炎疫情话，疫情发生以来，中方本着严肃、认真、专业的态度，是予以积极的诊治，制定严密的防控方案，全力救治患者，做好密切接触的管理，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外及时发布疫情防治有关信息，并且积极开展防病知识的宣传。耿爽话，在接到有关国家相关病例的通报之后，中方高度重视，通过多边渠道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合作。这次肺炎疫情引发民众的广泛关注。住在武汉的退休职工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说，这几天她开始对疫情感到担心，准备购买一些增强免疫力的营养品，正是犹豫是否将已经购买的春节前出行的火车飞是退票。自从去年年底网络上对疫情讨论持续不断，武汉市公安局在元旦宣布8人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散布转发谣言，已被公安机关传唤。环球时报的社评话，沙士的疫情曾经出现漫步瞒报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绝不能够重演。维权律师谢燕益要求中国政府公开疫情信息，询问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压制疫情的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2002至2003年胡温当政初期发生沙士疫情，起初有官员故意隐瞒疫情，造成几千人感染、几百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北京副市长孟学龙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引咎辞职。谢燕益说，2003年制度建设上也有一系列的表现，比如说国务院颁布的信息公开条例，在立法层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的条例。他觉得都可以看出来，因为当时的政府还是有责任心建立长效的机制。但我们现在反过来今天看武汉这个疫情事件的发生，一个月的时间，他们不单止是不作为，是严重的违法，违反了一些法律的法规，现在是从后果来看，造成的后果是对人民严重的犯罪。世卫组织传染病建模合作中心以及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估算感染武汉肺炎的患者人数可能过千，远远大过目前官方公布的数字。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日在接受财新网采访的时候说，武汉肺炎发展轨迹和当年的沙士疫情相似，应该引发高度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1月19日星期日，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的全球12个国家至少20个城市和香港联动举行1月19日天下制裁大游行和集会。就会的人士促请美国尽快实施制裁，并且促请其他国家政府仿效美国通过类似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和中共官员。洛杉矶华人亦都加入联动，他们集会在荷里活山下举办洛杉矶和勇拜年大行动，为香港加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当地时间19日上午，包括香港人和大陆人在内的大约100多名洛杉矶支持者集会著名景点荷里活湖公园，在巨大的荷里活标志下为香港助阵加油。集会者手举各种标语和旗帜，表达力挺实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目标的共同心愿。而居美国近半世纪的谢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一度以为居美已久，已经淡忘了香港，但是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才发现过去对自己的了解是错误的。她说，谢女士说，我移居美国已经超过25年，但是我仍然如此热爱香港，我是香港人，我会永远支持香港。刚从中国来的李先生说，他去年适逢6/4/30周年之际参加过香港民众举行的纪念活动，他非常感动。他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人民就是为了大陆的，就是30年前那件事情，就是烛光晚，就是晚会啊，然后就是非常感动。所以我今天
李先生说，看到香港人民会为了大陆30年前的那一件事情举行烛光晚会，他非常感动，所以今天他就特意来声援香港，他希望香港市民不要上一国两制的当。 来自上海的张俊杰正在美国读大学，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民从去年6月开始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民主运动和抗争，现在他终于转化为议会斗争，他感到欣慰。
我觉得这个香港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坚持，实际上是对中国大陆民主化运动最大的这个鼓励。
张俊杰说，他觉得香港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是对中国大陆民主化最大的鼓励。陈先生手持红色春联，上面写着“光复香港”。他用粤语说：
恭喜发财啊，林郑下台啊！
因为支持香港而在美国名声大噪的七年级学生马唐，亦都出现在集会的现场。他对美国之音说：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your fight is worth it and to keep protesting.
马唐说：每位香港人，他只是想对你们说，你们的抗争是值得的，继续抗争，因为最终你们将会获得你们要的所有基本权利，还有其他想要的权利。此外，记住，继续为基本人权而战斗。这一次洛杉矶联动活动由洛杉矶香港论坛组织，由在美中国民主党积极参与。在香港方面，大约150,000人参加了当地19号的集会，在法定结束时间未到时，遭到警方催泪弹驱散，并有多人被逮捕。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是美国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颁布20周年，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评估包括美国在内的188个国家的人口贩运的问题。中国从2017年起连续3年被评定为最低的级别。国会重量级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呼吁中国政府严厉打击人口贩运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是由长期关注全球人权状况的共和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起草，在2000年签署成为法律。法案落实至今已经有20年。这部法律对影响各国打击人口贩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项法律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根据各个国家在起诉、保护和预防贩运方面的努力，对各国进行等级的排名，并发表年度人口贩运报告。在法案落实20年之际，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这个星期就该法案的成效举行听证会。听证会上，专家和政府官员分析了这部法律在解决世界各地贩运和劳工贩运的问题方面取得的效果。年度人口贩运报告的贡献，美国各个政府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性贩运和劳动力贩运方面新出现的趋势，并且对未来进一步立法提出了建议。美国国务院监察和打击贩运人口无任所大使李奇蒙德在听证会上说，人口贩运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长期问题，直到最近200多年来，世界各地的政府才开始立法禁止人口贩运、奴隶买卖。他说，大约220年之前，当一个又一个国家开始通过法律来限制买卖奴隶，然后最终结束奴隶制和现在的人口贩运时，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转变。现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法律来打击贩运人口。当我想到一个历史的时间表，就好像我们在中学时一样，我们有4000年的漫长历史，只有220年有这个伟大法律的共识。在2014年，来自所有主要宗教信仰的领袖聚集在梵蒂冈，宣布他们的神圣的经文不支持人口贩卖。面对人口贩运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着的问题，美国政府也是长期不断在这方面努力，试图彻底消灭这个问题。根据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年度人口贩运报告，根据法律对消除人口贩卖定出最低的标准，将每个国家分为3类。第一类是完全符合法案最低标准的国家，第二类就是未有达到最低标准但正在做出显著努力改进，属于有待观察的国家，而第三类就是不符合最低标准亦都没有做出显著改善的国家。这类国家可能在接受外国援助方面遭到美国制裁的措施。 中国在人口贩运方面做出的努力一直不尽人意，从2017年开始连续三年被列入人口贩运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亦就是第三个等级。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并未有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亦都没有做任何显著努力来到改变这种情况。特别是在2019年年度人口贩运报告提及了中国政府的强制人口控制计划，包括强制堕胎和强制绝育。中国重男轻女的文化更加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衡，推动了对外国新娘及卖淫的需求，加剧了中国人口贩运的情况。参与这次定情会的几位国会议员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呼吁中国政府严厉打击人口贩卖行为。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说，他们应该阻止人口贩运，政府制裁了大部分。我在听证会中提到了新疆维吾尔族的可怕境况，那里的人被迫住在营地里面，他们从事劳动，中国政府应该制裁这种做法，他们应该阻止这种做法。维吾尔人的处境尤其可怕的，但全个中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任何形式的人口贩运都是错误的。我们在这里讨论去怎样加强我们的法律，使到每个国家都改变他们的做法，但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的法律不允许这样做，他们需要阻止这种行为。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已经是人口贩运报告的第三级，我们需要对他们实施更多的制裁。而人权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说，我们将会非常努力地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和平队1月16号决定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有关计划，2020年6月起撤出和平队在华志愿人员。和平队网站中国项目目前显示，目前并未有招募在中国的和平队志愿者。和平队已经证实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国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美国和平队1961年3月1号美国肯尼迪政府期间建立，是一个志愿服务组织，队员需要为其义务服务两年。该组织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友谊，为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能力而且愿意在艰苦环境下在国外服务的美国男性和女性公民，来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获得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中国的百度百科说，和平队除了上述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外，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的软实力，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向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和平队志愿者大多数工作在东道国的基层，特别是边远及落后的地区，有些地区甚至连所在国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去。国会参议员马克·鲁比奥1月16号当日发表声明说，和平队这个决定证实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假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受访时谈到中国富有时说，除贸易问题外，美国将致力于与中国有关的其他问题，例如在世界各地用大笔金钱以及通过各种的经济手段获取政治影响所带来的挑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克办公室1月17号新闻稿，对美国和平队1月16号的决定表示欢迎，并且说这项决定是迟到的，不过消息还是令人欢迎，因为和平队不再需要遵循中共的指示，和平队有限资源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得到更好使用。这位众议员还说，和平队的初衷是帮助有真正需要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支持富有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敌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斥巨资发展目的在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和军事装备，中国违反人权的情况持续扩大，世界对中国的真实面目正在觉醒， 美国纳税者的钱不应该通过和平队用在共产党中国。网络杂志《大参考》主编李鸿欢对美国之音说，听到这个消息很吃惊，几秒钟后就不吃惊了，因为和平队和中国政府的条条框框以及各种限制所造成的矛盾，他早就有所耳闻。和平队成员在华工作期间被当成特务、CIA 或者是其他莫名其妙的人，这些都是双方敌意造成的。中国一直将美国当成敌人，有时候不讲，有时候关起门来讲，关系紧张时会讲。本质上这些都讲明中国的社会制度没有解决好躺开胸怀拥抱世界的问题。不过美国和平队中国项目网站上亦都刊登其队员在中国工作的感想，名为切尔西克拉克的在华和平队志愿者写道，在中国担任和平队志愿者的经历比他所能够梦想的收获更大，在一个拥有1500万人口的城市教书经历，绝对堪称和平队的一个经典。不过这里的发展和变化速度使这个地方成为了最令人兴奋不已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刚刚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没有涉及北京对本土工业的补贴，不过在协议签署的前一日，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官员提出了修改世界贸易组织有关产业补贴的现有规定的提议，试图解决这些补贴给市场带来的扭曲。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针对中国的提议可能会成为美中第二阶段就补贴问题展开的谈判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的报道。
1月14日，当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准备同美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日本产业经济大臣美山宏志以及是欧盟执委会贸易执委霍根在华盛顿举行了三边的会议，并且发表了一份联合的声明，提议对世界贸易组织现有的有关产业补贴的规定作出修改，增加四种禁止补贴的类型，即是无限担保、对陷入破产或者困境而无可信的重组计划的企业提供补贴，对那些涉及到产能过剩但是无法获得长期融资或者是独立商业投资的企业进行补贴，以及是某种的债务免除。美国、欧洲、日本三方准备将这些提议提交到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令到尽可能的成员国参与入来，尤其是那些大的补贴国。舆论普遍认为这个提议显然是针对中国，而且提出的时机尤其引人注目。华盛顿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肖特认为，美中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会涉及到补贴的问题，而这个提议为谈判提供了一个指南。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提议可以是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补贴的规则需要更新的有用目录，可能是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当中有关补贴问题的讨论议题。这位研究世贸规则的贸易专家表示，这些提议代表了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方在世界贸易组织涉及产业补贴的问题上面进行改革的共同立场，但是他们对于在世贸协议当中范围广泛的议题上面如何和中国进行接触有不同的策略。欧盟去年和中国就业补贴问题展开了会谈，并且取得突破。他们认为北京希望世界贸易组织继续发挥作用的意愿会令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更加有弹性。不过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肖特认为，虽然美国官员将会在同中国的第二阶段会谈当中推动改变有关产业补贴的规则，并且将会力图使到他其他国家支持以议当中的新补贴政策，但是这些提议在近期不可能被世界贸易组织所采纳，因为中国会说这些提议是不平衡。北京说过，如果有关的会谈亦都讨论在西方更为普遍的农业补贴问题的话，他们会更加愿意讨论产业补贴的问题。他们还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不改变的话，该个机构很难展开新的谈判。他表示，无论如何只是美国继续阻止贸易争端上诉机构的成员任命，削弱现有世贸义务的执行，就不可能进行新的世贸谈判。 担任过助理美国贸易代表的蓝迪亦都认为，美国、欧盟、日本有关产业补贴规则的提议不会很快地变成现实。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只是常规的官僚机构的运作，世界贸易组织会展开是一些的会议，讨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确诊武汉肺炎超过200宗，北京、广东亦都出现病例。中国春运开始，民众戴口罩出行，防神秘病毒。马里兰大学关闭孔子学院，北京总部表示遗憾。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除了武汉市过去两日新增加了136例的病例以及一宗死亡病例，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00例之外，广东省以及北京市亦都出现了病例。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一名住在广东省深圳市的66岁男性去年底返回武汉探亲，今年初出现发热乏力状态，返回深圳就诊之后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目前情况稳定。此外，北京市大兴区医院亦都发现两名去过武汉的确诊的病例，目前已经接受隔离治疗，患者并无呼吸道症状，病情稳定。中国每年出行人数最多的春运已经开始，在寒冬的季节外出的时候，大众穿戴本来已经包得好严实，由于一种神秘新型病毒引发的健康的恐吓，更加令一些人戴上防护的口罩，以免被病毒传染。路透社报道，北京火车西站等候出行的人，有一半人戴着口罩，另外有一半的人没戴。对好多等候乘坐前往武汉火车的乘客来讲，在满员的车厢里面度过5.5小时，穿戴齐全显然是万全之策。武汉是被确定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中心。英国哈里王子在星期日对于他和他的妻子梅根宣布淡出皇室的决定打破沉默，他说整件事情为他带来了极大的悲伤。哈利在伦敦为他成立的慈善机构举办的活动期间发表了评论，这个机构和非洲南部小国内索托的弱势儿童合作。
Our hope was to continue serving the Queen, the Commonwealth and my military associations, but without...
萨塞克斯郡公爵哈利王子说，他们的希望是继续为女王、英联邦和他所属的军事组织服务，但在缺乏公共资金的情况之下，很不幸的，这些是不可能的事。他已经接受了这个情况，知道这些不会改变他的身份或者他对此的投入，但他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了解事情的发展，使到他的家人从他所知道的一切之中退后，向他希望可以更加的和平的生活迈出一步。哈利向祖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表达敬意，她说女王是她的总司令，对此她一直给予女王最大的尊重。白金汉宫发布了因为哈利夫妇对生活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感到不满而引发出这次和皇室戏剧性分开的细节。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马里兰大学近日引用联邦法规宣布关闭中国政府支持的孔子学院，该大学2004年开办了全美国的第一间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总部发表声明表达遗憾，并且强烈反对将正常的双边教育合作政治化，希望各方都能够客观看待孔子学院，仲强调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权益。日本首相岸倍晋三在1月19日美日安保条约签署60周年纪念之际，坚决表示说日本将会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在太空和网络防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1960年1月19日时任日本首相岸倍晋三的祖父岸信介和美国总统阿森豪威尔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从德克兰国际机场起飞之后，被伊朗军方错误击落客机，造成11名乌克兰人死亡之后，他们的遗体在星期日抵达基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乌克兰高级官员迎接九名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和两名乘客的尸体，在1月8日发生事件当中，一共有165人丧生。这种事件发生在伊朗向伊拉克军事基地内的美国部队发射导弹之后发生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次嘅时事经纬环节。美中两国终于正式签署咗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呢个协议目前面临欧盟同埋美中两国嘅贸易伙伴嘅质疑同埋批评。另一方面，美中双方对几时甚至系咪启动第二阶段贸易谈判明显存在分歧。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嘅报道。
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批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有限，声称协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竞选连任所搞的一些政治巨头。霍根是1月16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当中表示，他们看到实际上取得什么的具体成果，双方仍然有 20% 的关税，这个对特朗普总统所希望的竞争力以及是就业都是没有好处。霍根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这番讲话，他表示他们是会分析如果协议存在着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情况，他们一定会提出起诉。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亦都令到中国的另外一个主要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感到紧张。出席了白宫签约仪式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协议给予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商以及是煤炭和天然气行业构成严重的威胁。陆克文目前是总部在纽约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澳大利亚矿产委员会代理首席执行官加文林德表示，这项的协议将会破坏自由贸易原则，这些原则几十年以来一直支撑住澳大利亚两党在贸易政策上面的做法。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中国副总理刘鹤强调，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针对亦都不影响第三方。他表示美中谈判当中考虑到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不伤害第三方，二是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他还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将会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企业会根据市场供求的关系进口，所以整体上不会影响第三方的利益。与此同时，美中两国在几时启动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的事宜上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很快地启动第二阶段的谈判，但是中方似乎并不打算急于和美国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甚至没有拿出一个的时间表。这个意味着美国对价值约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会继续维持。特朗普在1月15号的协议仪式上面说，一旦第一阶段开始实施，他们就会开始第二阶段的谈判，他们将会保留关税，大家对此是感到震惊，但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们能够进行第二阶段，他将会同意取消这些关税。美国副总统彭斯亦都在当日的签约仪式上面之后是对福克斯财经频道表示，双方已经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的讨论。但是无论是代表中国政府签约的中国副总理刘鹤，还是是中国各大官媒以及旗下的微信公众号，都是对第二阶段谈判只字未提。刘鹤在白宫东厅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予特朗普的信里面说，下一步双方要将协议落到实处，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取得更大的进展。刘鹤本人在致辞当中亦都表示，要首先落实好第一阶段的协议。他说关于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国有一句说话，万事起头难。英语亦都有一句谚语，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表达的是同样的道理。先集中精力是落实好第一阶段的协议，在下一步双方经贸关系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刘鹤随后在他下榻的酒店对中国的媒体举行的记者会上面明确地表示，中方不急于启动第二阶段的工作，要防止狗熊攀棒子。他说他不认为马上匆匆忙忙地开启其他阶段的工作是明智的选择，他们希望等一等。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涵盖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金融服务、农产品，以及扩大采购美国商品的多个领域。但是协议未有解决美国最为关切的中国对国内企业补贴的问题。这个亦都正正是贸易战爆发的直接起因。如果双方启动第二阶段的谈判，取消补贴将会是谈判的重点。分析认为，要求中国取消对本土企业的补贴等同于是要求它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而中国已经表示不会屈服于要求它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压力。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北京出席彭博新经济论坛的时候表示，他们找到一条符合中国的国情、顺应时代的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正确道路。他还说，为什么要改变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场的与会者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中国副总理刘鹤这次赴美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时候，亦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可能想等到11月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再作打算。他说，对双方来讲，更重要的就是哪一个能够赢得美国大选，以及是哪一个将会是2021年主管美国贸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英国作家奥威尔小说《1984》成为俄罗斯近十年来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这部反极权主义经典的名著，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社会正是引起越来越多的共鸣。有分析认为，很多俄罗斯人担心国家正走上类似中国的随处监控和审查之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出版集团 ESMO-ESK 上个星期对媒体表示，这个集团所经销的最近十年来在俄罗斯最为畅销的两本书，分别是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1984》，以及美国作家布雷德伯里的小说《蒲公英酒》。这家俄罗斯最大的出版商说，将传统的纸版图书、电子图书和有声读物等所有销售手段都包括在内。从2010年到2019年的十年里面，他们总共销售了180万本奥威尔的小说《1984》。小说《蒲公英酒》的销量与此相同。这家俄罗斯出版商说，俄罗斯图书市场的销量近年来稳步增长，去年增幅能够达到 7% 到 8%。 小说《1984》于1949年出版，书中讨论了极权主义的扩张、当局无处不在的监控和监视，以及洗脑和思想改造、政治宣传和修改历史等等。小说作者、英国左翼作家奥威尔早年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支持和弗朗哥交战的西班牙共产党所领导的共和军，因此亦都目睹了和经历了当年共产党阵营内斯大林式的清洗和内斗。奥威尔的另外一部作品《动物庄园》与《1984》一样，后来都成为经典反共名著。在苏联时代，这两本小说都被列为禁书。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苏联解体后，《1984》等小说作为外国文学作品开始在俄罗斯的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尼科里斯基说，最近十年亦都可以看成普京在俄罗斯执政的第二阶段。这个期间，当局的监控监视变本加厉，政治打压和迫害一年比一年严重。在今日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比现实生活，俄罗斯人从小说《1984》中找到了共鸣。尼科里斯基说，斯大林在俄罗斯又卷土重来，社会上有一种开始怀恋过去的苏联的情绪。此外，新闻和各种审查在收紧，当局大量布设摄像头和各种监视网络，就如同《1984》中提到的老大哥在监视和注意你的每一步，这些都会使很多俄罗斯人感到国家会倒退回过去的苏联专制时代，大众觉得未来充满黑暗，无信心。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但是很多俄罗斯人亦都知道中国无处不在的监视。 再加上普京当局开始加强控制最后一块自由阵地互联网。这个使1984比奥威尔的另一部小说《动物庄园》更在俄罗斯受到欢迎，更能够打动人心。因为同反映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小说《动物庄园》相比，1984更贴近今日的俄罗斯现实生活。
И вот там нет этого образа большого брата, который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важен.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вот эти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наполнены...
尼科里斯基说，动物庄园中没有老大哥，而1984中描述的老大哥形象是很多俄罗斯人今天最为关心的。因为最近这几年来，大众对监控升级感到越来越恐惧。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近几年来的很多示威活动中，一个主要的口号就是俄罗斯不是中国，因为一提到中国，大众就联想到党和安全机构对每个人每一步无处不在的监控。与此同时，莫斯科市政府1月17号星期五宣布公开招标，为首都交通领域的人面识别系统征集电脑设备供应商。俄罗斯内务部长去年10月表示，当局正在首都地区布设更多的具有人面识别技术的摄像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缅甸首都内比都的街道上挂满了庆祝缅中建交70周年的横额，以及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访问这个东南亚国家。但是有缅甸的少数的族裔抗议中国投资破坏生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但是对于居住在靠近中国边境的缅甸北部数千名村民来讲，还有一个没人愿意庆祝的纪念日。十年前，他们因为一个耗资36亿美元的大坝项目被赶出了自己的土地，这个是由北京支持的未完工的项目影响了这两个领国的关系。主要的损失是农田。缅甸少数民族黑音族成员杜卡旺牧师对路透社话，他指出当地居民已经搬入了中共提出的不合格的住房，很多人被迫在边境的另外一侧是找工作。中国在黑音邦投资的密松水电站是北京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该个项目在大规模抗议之后被叫停，因为环保人士警告水电站的建设将会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杜卡旺牧师说，他们的社会结构被摧毁了，他们曾经互相帮助互相关心，这些都完全没了。实际上缅甸人长期质疑大坝是否将会为当地带来益处。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将会在当地建设七座的大坝，密松水电站是最大的一座。缅甸国家电力公司前副部长吴莫达是推去五年的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大坝产生的 90% 的电力将会回到中国。在习近平抵达的前一日，黑音帮数十个民间社会团体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国领导人永久地取消该个项目，并且批评中国在该个地区的更加广泛的投资，包括大规模的香蕉种植园，对社会以及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他们在信里面说，中国的投资不尊重当地的传统以及价值观，亦都没有征求当地人民的意见。抗议者在星期六聚集在中国驻仰光大使馆外，反对包括密松水电站项目在内的缅甸自然投资资源开发。反对水坝建设的活动家麦恩特对路透社说，昂山素姬应该是提防中国提供的东西，否则可能在预计于11月举行的大选当中受到惩罚。麦恩特表示，昂山素姬同意这一点，这个将会是政治自杀。在中国避免加入国际社会谴责缅甸驱逐罗兴亚穆斯林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升温，目前中国是仅次于新加坡的缅甸第二大投资来源国。但是分析人士就指出，虽然两国领导人可能谈及到密松水电站，但是缅甸不太可能会在年底大选之前打破僵局，而且大坝原定向中国云南省输电，但是该省已经电力过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昭辉星期是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双方在大坝问题上面进行个接触，任何合作将会符合缅甸方面的长期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军高超音速武器正处于高端研发的状态。陆军参谋长麦康维尔上将星期二在大西洋理事会说，远程精准火力绝对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美军正在投入所需的资源用于快速研发。在回应如何增强防空能力应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挑战的时候，麦康维尔上将说，这个正是陆军进行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点的目标。他说，美军需要研制更加有效的投掷武器，高超音速武器是五角大楼当前的一项主要武器研发项目。特朗普政府一年前公布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迅速地发展高超音速等新型的尖端武器，美国亦都不能够继续让自己设定的种种限制捆绑自己。五角大楼官员当时说，美国的高超音速技术研发曾经远远超越任何国家，但是一直选择不将这些技术武器化，但是中国和俄罗斯选择大力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官员预计美国能够在2020年代中期研发出能够投入作战的高超音速武器。上个星期五，陆军部长麦卡锡在布鲁金斯学会说，为了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美国陆军将向印太地区部署多领域作战特遣部队，部署的地点可能是在尖角诸岛海域，即是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亦都可能是在南中国海。他说，多领域作战特遣部队将提供远端精准火力和功效，包括高超音速精准打击导弹、电子战和网路攻击能力。麦卡锡说，第一支的多领域作战特遣部队将会在2021年的财政年度里面到位，但是没有讲明高超音速导弹几时部署到位。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国防部门继续是慢悠悠地行事，美国会在大国竞争当中输给对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海腾在1月17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讲话中多次表示，长期以来国防部和军方各个部门在研发、添置以及部署各种武器系统的时候动作很慢，目的是为了避免风险，但是在当前的大国竞争当中，对手行动敏捷，照此下去他们一定会赶上美国。他举例说，美国曾经在高超音速导弹研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这两款的试验装置的研发出现挫折之后，美军放弃了相关的项目。在高超音速导弹防御方面，他曾经连续七年出席了相关的太空传感器可行性研究会议。海腾上将说，国防部假如一开始就能够接受 50% 的成功率，而不是追求完美的话，他们是可以快速将相关的太空传感器的试验版发射升空，而不必预先做多年的可行性研究。一些人就担心中国在高超音速领域的研发可能已经领先美国。海腾上将在讲话当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和北韩，他说北韩虽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是他们不顾失败的风险，不断试验快速研发导弹技术，以至于威胁到美国驻军以及美国本土的安全。去年11月上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海腾上将表示，他在任内的一项工作重点就是提升国防部以及美军的办事速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正在公园里面，两个人准备穿过公园去到地铁站的。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ooey 以及 retro。
Oh no! I just stepped into something gooey! Gross!
乜嘢事啊 Larry? 你踩到啲咩话? Gooey 系咩话? 系咪啲污糟嘢嚟噶?
Something that is gooey is sticky and wet, like glue or chewing gum. As a matter of fact, I think that the gooey thing I stepped in is actually chewing gum.
哦,你踩到香口胶,香口胶湿湿粒粒,真系作呕啊。原来 gooey 系指呢种嘢。 我最憎嗰啲人将食过嘅香口胶随地吐，真系冇功德啦。
I hate it too, especially because gooey things like chewing gum are really hard to clean up. Now I'm going to have to walk around with a gooey pink spot on the bottom of my shoe.
就系啦，呢啲黐黐立立嘅香口胶一揩到系好难洗噶。或者你可以等到馒头佢干咗之后，比较容易喺鞋底度搣出嚟啦。
That's a good idea. I'll try and peel it off later tonight.
Larry, 你唔好再嬲啦。谂下，香口胶黐喺鞋底，总比黐喺头发要好好多啦。
I can imagine. Has that ever happened to you?
系啊，系咁嘅。有一次我喺读小学嘅时候，我班里边一个男仔将一樽胶水倒喺我个头嗰度，黐黐立立嘅胶水将嗰啲头发全部黐实。我妈妈嘥咗几个钟头先至帮我洗干净啊。
That's awful. You must have been so upset.
系啊，我喊咗好耐。第二日我攞咗一大罐黐黐立立嘅水彩倒喺嗰个男仔件衫上边报复。边个叫佢先将胶水倒喺我啲头发上边啊
？That's terrible, Li Hua.
我都知道咁样做系唔啱噶。但系你知唔知啊？嗰个男仔以后都唔敢虾我啦。Larry， 我真系好中意你对新鞋啊，好好睇啊。
Thanks. I bought them to replace the shoes that were all gooey from the gum I stepped in. I like these because they're kind of retro.
Retro？ 咁系咩意思啊
？Retro， R-E-T-R-O means similar to something from the past.These shoes are retro because they look like the shoes people used to wear in the 50s.
Oh, retro 系指嗰啲同过去流行嘅嘢好似，咁唔系就系仿古嘅意思咩？我都注意到一啲仿古嘅衫或者饰物，通常都有特殊嘅风格嘅。
Yeah, some people even go to special stores to buy actual vintage clothes that are 20 or 30 years old.
哇，到特别嘅铺头去买二三十年前嘅衫啊！我虽然喜欢复古风味的衣服，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花钱买一件二十年前的旧衣。
I don't understand it either. I prefer to buy a new shirt that looks old-fashioned instead of one that actually is old.
当然了，我都宁愿买款式仿古的新衣，我才不要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些古董衣。
Some car manufacturers are making retro cars now, too. Chrysler makes a couple of cars that look like cars from the 1940s.
是啊，我都见过克莱斯勒出的那种车，那个款好像40年代的车，真的很cool。
Yeah, I like them, too. But in this case, I actually prefer real vintage cars. A retro new car just isn't the same as a real classic car.
你宁愿买几十年前的旧车？款式仿古的新车和旧车有什么不同啊？是不是结构啊，还是材料不同啊？
It's hard to explain, but sometimes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real thing.
着衫就要买旧款的新衫，揸车就要买真正的旧车。Larry， 你真是奇怪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gooey， 是形容那种湿立立但又很有黏性的物体。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retro， 就是仿古或者复古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谜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